虽然我对他并不是那么的粉，但是当飞机上有一个人因为我看到了手链而立刻就把手链脱下来送给我，那一刻我是非常惊喜的，我觉得我被这个群体所接纳了。
很多人全场蹦迪，然后全场在那蹦蹦跳跳，然后热泪盈眶，然后大哭不止，真的。因为我加了我们的那种航班群，还有很多人他们就这两天就是参加完演唱会之后就有非常强的戒断反应。
大家在他面前不需要加任何的限定词，他不是最成功的女艺人，他就是最成功的艺人。
这里是 Five Lake for Sea， 我们邀请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以创作者、设计师、异乡人这三重视角，跨越时区来沟通、分享并产生碰撞，话题围绕但不限于海外生活、技术和艺术，希望能带给你来自五湖四海的陪伴和故事。大家好，我是目前生活在新加坡的胡典。最近我们新加坡掀起了一阵泰勒斯的狂潮啊，无论是商场的背景音乐，还是机场或者市中心的各种宣传栏，还有连超市卖椰子的那个介绍牌，都可以看到泰勒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而演唱会接近的日子，听说体育馆附近下午就已经开始塞得水泄不通了，市中心也会随处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美的粉丝，从他们这个贴着偶像贴纸的行李箱啊，绚烂的友谊手链，闪闪的衣着和妆容上，就可以感觉到泰勒的这个演唱会为新加坡增添了很多的色彩。那我个人不是泰勒的粉丝，那我也没有抢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但是我周围有太多的人参与到了这场狂欢之中，甚至让我观察到了一些人类迷惑行为啊，比如抢票那段时间，我记得很多人班也不上了，就很多设备就盯着去抢这个票，然后还有人去为了抢到票去开一个新的银行的账户的，然后还有就最近看到新闻说，光是泰勒斯的这个门票的诈骗报案的总额就已经超过了20万新币。那还有很多就是关于大家来看演唱会这个疯狂的行为，所以我就比较迷惑，同样是听演唱会嘛，就是但是像这么疯狂的确实是不多见的。那我就正好采访到了两位从北京特意飞到新加坡来参与了亲身见证了这一场演唱会的两位朋友，一位叫水晶，还有一位叫 Ciela， 然后我们来听一听他们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和一个小小的粉丝吧，不算狂热的粉丝，从他们这个亲历演唱会现场和对泰勒的十多年的追随的角度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位偶像这位明星可以掀起如此大的波澜。相信你听完这一期以后可能也会对泰勒的粉丝和泰勒现象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友情提示，这一期稍微有一些底噪，但后面会好一些。那我们就从这个水晶和 Ciela 的介绍开始吧。
我是水晶，然后我来自北京的广东人。
对，大家好，我是 Ciela， 我来自北京，然后也是第一次来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算是一个 Taylor Swift 的普通粉丝。
对，我们现在在新加坡的这个国立美术馆的一个咖啡厅里面来大聊特聊泰勒，就他们俩还带着这个泰勒的什么友谊手环，看得我非常激动。那你们觉得，你们作为幸运者抢到了，然后来看了体验了的人，那你真的觉得值得吗？就是你如果觉得值得的话，你可以讲一下这个体验到底哪里好吗？
对，我觉得首先肯定是值得的。因为我的心态是我是路人，我是属于一直他每出一张专辑我都会听，但是我不是粉丝。然后他的专辑就是有打动我的，有不打动我的，总之没有把我成功转化为他的粉丝。
没有成为粉丝，
但是
还愿意花这个钱。
对，但我还是花了这个钱，因为我感觉这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大事件。刚好今年就是又开放了可以出国玩，然后又在新加坡又没去过，然后那我周围又有一些 Taylor 的粉丝，大家可以一起抢，就感觉像是一个朋友间的旅行了。
对，
然后所以更多是一个就是体验型经济吧。
对，
我不是因为他是他的粉丝，所以抢到了我当然也会激动，也会发朋友圈去嘚瑟，但更多是因为说哦，我知道很难抢， 然后我抢到了。
那这个跟什么抽中了马尔代夫什么旅游、嗯、
对对有点像
感觉是吧？
对，我直接放在朋友圈肯定会有很多人点赞、啊、我是这样的心态来的。
你呢？
对，就是我也是体验型的心态，就我觉得我们当时主要还是比较幸运抢到了票、哦、如果说真的没有抢到票的话，我觉得我也不会就真的去找二手找黄牛去买票。对，因为我们可能还不是那个粉的程度很高的。对，但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临行之前就是刷小红书，我就感觉很多人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长达好就是长达几十天的一个体验，然后来去这么去做的。就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来演唱会之前你要背单词，比如说淘宝上你知道吗，有非常多店它是卖就 Taylor Swift 的歌词本。对，然后呢你之前还要去就是买那些珠子，然后买线，然后去做手游仪手链，然后你还要去买那个他的战袍，然后去装备好衣服，然后来，然后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很多人从里面收获了非常巨大的情绪价值，就是在整个准备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过程中，他们就非常的快乐。
对
对，
你要讲一下你的机场所见所闻。
哦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次体验让我最最震撼的点就是 Taylor Swift 的粉丝的狂热。对，因为之前也是看了很多这种新闻上的数据啊，然后会知道啊，他是现在的世一代，是现在的全球顶流。那你可能不来，你真的感受不到粉丝有多么的狂热。对，然后就是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我就有，比如说我认识了其他的朋友，然后他就是什么，每天会在他的那个唱吧上面唱一首 Taylor Swift 的歌，他就通过这个方式，然后来去背单背歌词，就是他说比高考还要
努力，
还要努力。对，然后还有到机场的时候，就真的是一到那个安检门，然后大家所有人就也不是所有人，就是很多泰勒的粉丝，然后就在那个安检的椅上，然后摆出了手链的各种材料，在那里一边放着他的歌，然后一边唱，然后一边做手链，然后他看到有其他的粉丝过来，然后就会说，就会把一串很多串手链展示给你说，说啊，你来挑一串，随便拿送给你。对，那时候你就会被那种哇，粉丝之间的用爱发电所感动，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粉丝给你发现他的周边，比如他的那个13数字的贴纸，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个门票等等。对，你就是真的感觉非常的被震惊到。对，然后包括我坐的那个飞机，然后抵达新加坡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男生非常激动的跟他同伴说，他说啊，昨天晚上飞机上6个小时，我旁边的女生一直都在串手链，完全没有停，就真的觉得他非常的疯狂。对，
这种疯狂为什么让你感觉良好呢？
倒也没有感觉，然后就是我觉得比较忧愁，就是只是被震惊吧，就是说哇，有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然后为了这样的一个明星，然后这么疯狂的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对。
但是你的那个你说，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做法，其实是一些演唱会现在已经形成的一些体验经济跟那个三板斧。比如我去年去在国内参加蔡依林的演唱会的时候，大家也会很有体验感，就是比如说去郑州，然后蔡依林演唱会，大家会先约好在哪个地铁站出了之后会有一个 hub， 然后大家就有几个栏杆围在那里，然后就在那里也是去做一些装扮，就是比如说你可以付10块钱、20块钱，但其实是偏粉丝行为，就是我在你的头发上面去放一些就是粉红色的一些发饰，也可以就是在你脸上化妆，画一些就是蔡依林的一些专属的一些标志，还有他的粉丝会专属的标志，比如说就是穿粉色的衣服或者是戴粉色的首饰等等。就我理解，这已经成为就是粉丝的经济，就或者说整个演唱会体验经济的一部分。但是确实是 Taylor Swift 他的就是死忠粉太多了，然后 Taylor Swift 也讲了非常多他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常善于把个人经历分享成歌曲然后分享给大家的，然后大家就死忠粉的就是口口相传，已经变成了就大家都会知道13是他的幸运数字。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人都是模仿他在 Lover 的那个唱片专辑上面的妆容，就是在一只眼睛上面贴一个爱心的一个粉钻，就这些都成了很多就是粉丝觉得我要去 copy 而且变成了一种文化。当我遇到那些粉丝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共鸣，一种认同，就是你形成的一个 community，然后你看到了自己的同类， 虽然我对他并不是那么的狠，但是当飞机上有一个人因为我看到了手链而立刻就把手链脱下来送给我，那一刻我是非常惊喜的，我觉得我被这个群体所接纳了，他在向我放出就是善意
友善，
对，就他已经不只是一个飞机上的陌生人了，
对，
你感觉他是愿意帮你的，或者他对你微笑了，他对你是友善的。
也就是说泰勒相当于是把这世界上100多万个刚光说我们亚洲地区的这些陌生人通过他的力量，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是什么的话你们可以帮我就是详细的阐述他的那个力量和他特别的地方，就是用这种方式把陌生人用这种爱和 peace 就 love and music 把他们连了起来，所以这种感觉是很良好的。
是，我觉得确实就很神奇吧。然后刚刚你说到那些力量，还有包括就是所有的人去听演唱会，然后都会穿的就是会穿他在演唱会上类似的服装，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很多人是平时不敢穿的衣服，对。这个也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就是一直在说的，他觉得就是让那么多的女生能够勇敢的穿出这些平时不敢穿的又非常好看、非常 bling bling 的衣服，这也是 Taylor 给世界带来了一种就是很强的力量。对，
那你有穿吗？你没有穿
啊？对，我没有穿，平时不太会敢穿这种吊带，然后有亮片的衣服上街。对，
为什么你不敢？来，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不敢？平常不能穿是这样的。
就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国内吧，因为在中国国内，可能文化的一些规训还是会更多的。而且可能平时也不是那种穿的特别大胆暴露的人。
就比如说大家在演唱会很多人都是穿像咱们那套的 bling bling 的一个吊带裙，然后那个裙子很短，其实基本上都到肯定到膝盖上了，可能甚至到大腿根部了。这种穿法不是说国内没有，但首先国内现在不是这个季节，第二是很多这种穿法好像只能出现在特定的地方，比如说三里屯，或者是你就是去看某个演唱会，然后你又脸上画一些比较夸张的妆容，然后手上戴非常多的首饰，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比较有仪式感的一些做法吧。其实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我想参与这个仪式，所以我穿成这样，但我平常不穿。有多少人是我平常就想穿成这样，但我不敢穿。因为我看到现场有很多 gay 粉丝，对，他们就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这么帅跟这么丰富多彩的印度人，印度 gay。对，然后跟会穿粉色的，然后会跟自己的 partner 手牵手的，我其实很少在印度群体里面看到这样，但我也没有在印度生活过哈，就是比较少。我觉得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上能够去鼓励他的粉丝这样做，其实也还挺开心的。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确实在国内的话，不是那么，但还是没有100%的穿衣自由吧，就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这样就包括在 Taylor 的歌里也写到，就是你穿一些太暴露的衣服，人家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有一点就是
公交车？
对，会有些荡妇羞耻的地方。
对
对，
是的。
而且在国内你也很怕被性骚扰咯。
对对对，是
的。然后如果国内很挤的地方，你穿很短裙。然后你怕走光，或者你怕被别人就
是
对，痴汉，
对，总之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会让，就如果你要在乎别人的看法的话，你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在穿着上会注意一些。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你们这个 community 这个粉丝群，其实是一个特别包容，然后特别友善的一个。制造了一个这样的 bubble， 就是
对，
你看同性恋也好，还是说穿着暴露也好，还是说我不知道其他的一些在一般的时候被歧视，
比如说胖的女生会穿公主裙，
对啊，就是你在平常会有被排挤到边缘，但是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很自由，所以这是演唱会吸引人的地方吗？
对，是的，对，就如果没有演唱会，我就可以没有办法想象，可能自己穿着这样的衣服，然后去坐地铁，然后走在这么 public 的环境里面。
但我也在思考，就是这个是不是 Taylor 演唱会的特殊之处？因为我在国内参加其他演唱会的时候，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人会穿成。这样子的一些服装，只是说 Taylor 他的印记会更明显，
他的非常，因为他会，我觉得他有主动的去设计这些领域，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一下我们眼中的 Taylor， 包括你们是怎么一步一步 你可能没有那么粉，但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就是沦陷，就是这么喜欢他？
因为我也没有那么粉，对，就是我是普通。
你也可以代替那个你的狗肉粉丝说话，
对，
就是
我可能代替一下他的说话，就是他的角度是说他可能也是十几年前还在初高中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听 Taylor Swift 的歌，然后他就会觉得他自己人生里的可能每一步，或者说是很多重要的情节，都是能够在 Taylor Swift 的歌里面找到映照的，比如他觉得可能喜欢一个男生，然后其他男生不喜欢他，或者说失恋，就里面很多的这样的人生的情节他都可以在那个歌里面找到，或者说甚至他现在他可能一听到 Taylor Swift 的某一首歌，他的脑海里就可以会自动的回想起来自己在多少岁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某一个这种人生的这种 event
就是情感上的，
对，你有非常强的情感的寄托，你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你可能有年失恋的时候的一个什么什么的样子，就已经是说会把这个歌和他的很多人生经历已经柔合在了一起，对，所以就是在他的一些很多失落的时候、难过的时候，这个、歌可能给他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Taylor Swift 早期一些比较就是这种爱情故事啊，或者说是这种失恋情歌。对，可能他会针对很多的这些校园女生，
它是一个特别常见的，
对对对，
其实特别容易被共鸣的一个
对一个
内容
一种 topic。对，是的。但后来的话，它里面因为他自己又受到很多的就是这种诽谤诋毁，然后又从这里面重生，所以他后来的曲风还有他的歌词的内容和含义其实又有了很多的升华，所以后来的话他的歌里面就会有更多的反抗一些世俗，反抗一些规训，然后有更强的这种 girl power 的一些能量在里面。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会给到很多新时代的女性，然后包括 gay 给了更多去反抗这些世俗规训的一些勇气。
你刚才说的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就是因为Taylor Swift 已经红了十几年了嘛，他的曲风也进行了非常多的变换，确实是他陪伴了很多粉丝成长。但我也很好奇，就是全场的粉丝里面有非常多就是青少年，在我们面前就有两个，我觉得他可能也就是高中生或者初中生的样子，然后有一个大人，他可能带两三个这样的初高中生，然后过来看演唱会，大人在那里就有一点百无聊赖，然后小孩子非常的兴奋，然后每一首歌他们几乎都尖叫，每一首歌他们都会跟唱，那我也很好奇，那这些人又是在哪张专辑开始入坑的呢？然后以及这张专辑写的这些东西是不是能共鸣？当然也有人就会抨击，也有乐评人会抨击 Taylor Swift 写的东西都有点太浅显了，就是当你写到三十多岁的时候，你可能写的情感跟你描述的情感故事可能还是十几岁的人能共鸣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青少年偶像，他跟美国很多歌星其他不一样，就是他自己写的曲子跟歌词都不会涉及性、黄色、暴力、overdose，
都很正派，
都很正派，所以就是一个家长会允许你去追星的一个偶像，家长也会去支持你，可能为你掏这个付这个门票钱，然后带着你去演唱会。
嗯，帮我解答一个疑问哈，就是我刚刚听到你们说，比如说在这个演唱会的 bubble 里，比如说我们都是 Taylor 的粉丝，那么不管是同性恋还是胖胖的人穿小那个小裙子，你们都会给予他最大的友善，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他的反面，就是说这样的人，他们对于不是泰勒的粉丝的人，就是那这个人如果说，比如说有人写了篇文章讽刺或者说批评泰勒，然后这些粉丝也会用相对的这种无脑的，就是我的同类我就捧，然后我的异类我就踩，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效应呢？就是他其实光明的反面也是有阴暗面的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或者观察到这个现象？
对，在国内其实其实理论上中国其实是一个 Taylor Swift 不那么努力去运营的国家，应该这样说，因为他很多粉丝活动其实都没有在国内举办，但他会经常去比如日本啊，然后或者墨西哥啊，很多其他的地方去有这样的粉丝见面会。
新加坡也是他有努力运营的地方。
对，是。那你会觉得，但国内很神奇，就是在微博还有在小红书，在很多地方都有美粉的存在，而且还会他们大规模的出击，他们还会去。
我一直有个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叫美美，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记得是他早些年一些专辑，卖得很火，但是没有冠单。Billboard 冠单，他是连续几张专辑都没有冲到 Billboard 的第一名，
所以是霉霉是什么意思？
倒霉
哦，
就是每次他出album 的时候都有另外一个可能 当时更红的歌星，然后把他压住了，把冠丹压住了，所以他连续几张专辑都没有出冠丹。
他自己知道自己在中国叫妹妹吗？
好像是
应该是知道的，因为这个名字已经被叫了近十年了吧，我感觉。因为后来从1989开始他就真的霸榜了，所以至少是这个事儿，至少是1989之前的事儿了。
哦，没事，你继续，不好意思打断。
对，没事没事。刚我们在现场我遇到一位妹妹，确实是十几年老粉丝，她会在音乐台这样的一个中国其实已经没落的一个媒体频道上面也去会为 Taylor Swift 打榜，尽管 Taylor Swift 本身也看不到，她也不像国内的流量明星一样能够享受到这些打榜所带来的这些事业机会，但他们仍然会这样去做，而且很多年前就会这样去做。然后包括在微博上面，在知乎上面也仍然有非常多人是非常强力的去维护 Taylor Swift。 这里面我也是看一些别的一些文章啊，就是你会感觉到 Taylor Swift 的粉丝其实跟国内流量明星的粉丝其实是非常像的，在一些行为上面，比如说会偏低幼化，然后对外圈人会偏充满攻击性，
对，
但粉圈内部也会因为你知道的知识更多而更有优越感，然后会也会去规劝说啊，你怎么连这些知识都不知道，对于一些新入的一些粉丝来说。但如果说回到演唱会这个场景来说，因为演唱会其实裹挟了非常多像我这样的路人，或者是
你用这个词吗？
或者是路人粉吧？OK， 这个词比较消极。
对，我就想，对，等会儿你们可以讲讲，就是说，因为你既然都不是粉丝了，就是你不是为了像他们这样狂热的这样来见一下偶像，那一定是因为这个演唱会有很多确实吸引你的地方，就我觉得挺，到底什么东西是它的核心的这个吸引的点？
我觉得吸引我的点就是我能看到一个现在世界上最红、有最多资源的一个明星，他是怎么去做他的 tour 的，他被大家所称赞的他的舞美，他的整个演唱会的 storyline 的设计，然后他的舞台的设计，这些又是为什么被行业内很多人所称道，以及我也确实是想在现场去感受他的魔力，为什么他是否是一个很有比如说性张力的一个偶像，是否是站在那上面就是一个强烈的人格魅力的一个人，会让你看了他的 performance 就会被他所感染，被他所吸引。我也想亲身感受一下这一点。
对，是，我觉得也是类似的，就是演唱会其实都是为体验付费嘛，对，然后这个其实又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明星的这种演唱会的体验，而且确实他之前其实演唱会口碑非常好，对，然后不管是他的这舞台的布局啊，然后他的舞美啊，包括还有他那个视频，就是他的大屏幕上的视频的现场剪辑，那个据说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对，然后里面会配大量的就是除了他现场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动作之外，有很多其他的元素在里面，对，最后也是做得非常的好，非常不错。因为其实就是觉得整个现场的粉丝的氛围吧，对，什么是世界顶级的这种，对，所以我觉得总体体验下来还是比较不错。对，然后还有今天我没有说到，就他非常的卖力的唱歌，然后三个半小时完全不停，对，就是现场感受还真的是基本上一首歌刚停，然后下一首歌的前奏马上就起来了，所以他真的没有什么休息，三个半小时一直在唱，就真的是废话不多说，然后就一直在努力的干活，然后给粉丝去呈现。对，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三个半小时真的非常累，非常辛苦，他的头发全湿了，但是他的整个表情管理，
新加坡是著名的舞台杀手，因为会很热，很多人都服装根本 hold 不住
了。我看他后面换了很多套衣服，但他的发型整个就是 disaster 了，
对对，
因为他从开场半小时之后，他的刘海就已经完全糊在了脸上。
是的，
但是
陈奕迅来的时候穿的太空服，我们都问他脸板还会不会中暑啊？
对，那就确实他的整个就是表情管理啊，动作管理，然后就一直都非常好，我就非常真的完美无懈可击，就像一个，就甚至说一个机器人都过得过，真的就是
就毫无瑕疵，
对，毫无瑕疵，然后就一直在那里
非常的
笑得非常的灿烂，就非常的有感染力，不会让你有一丁点或者一秒钟的就是你觉得说他做的不够好的，
就是你觉得他是真的爱这件事儿，他热爱这个舞台，
他是真的爱这件事，他也是一个敬业的偶像。
对，
就是同一件事情你表演了那么多次，他现在已经开了100多场演唱会了吧，
不会腻吗？
其实我在前半个小时我是会有这种感觉的，我是不停的还会去思考 OK 他在这里做这个动作，我好像在其他的照片里面看到过，他好像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的走位可能在每一个舞台上面都是 都是固定的。
对。
然后我心里面就在想，那他在唱歌的时候脑子里面会不会在想别的事情，对他而言是机械性的在做，还是说新加坡这个舞台包括每个舞台下面来的观众真的会带给他新的感受吗？我也很好奇。
对，对，是的，我也会从自己的那个生活去想，因为我想，真的同一件事情你要做100多次，而且是这么高强度、这么累的状况下，如果是想象在我们日常工作中，我真的会很厌烦，甚至是想跟老板说啊，这个事情有没有必要做这么多次？但他真的就是非常敬业的，把这100多场演唱会每一场都呈现的这么好，所以我就真的是非常的佩服他，就他的体力、他的精力，而且就是说，在他现在其实已经名利双收，又非常有名，然后又非常有钱。他其实有100个其他的选择，他可以不开这个演唱会，或者说他可以开少一些演唱会，不让自己那么累。
嗯，
对，是的，但是他自己没有，就他还在去追求一些就是更自我实现层面的一些这种目标，比如说要破一些记录。然后要连续开多少场演唱会，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他是一个有非常强的精神内核的人。
对，这就是我觉得作为不是美美粉丝的人最想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们了解他的话，那所谓的，因为他也是被誉为就是在所有的偶像派里最不偶像会做，或者说他有你所谓的就是精神内核的这样一个偶像，别的偶像是可以批量制造的，他这个偶像是独一无二的，就10年几十年出不了一个美眉，对吧？那他的精神内核到底独特在哪里？然后他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殊的东西，让你觉得他是独特的？
我觉得就是一种，真的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他在不断的对突破自我，不断的去创造，不断的去追求，就是不断突破自我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他从他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得到很强的体现。就比如说包括刚刚说的，他其实可以不这么辛苦，不开这么多演唱会，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可能想获得。比如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为了赚钱，或者是为了自己的那个虚荣，就是比如说得到粉丝的这个尖叫，他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可能并不是我也不是
很新的讨论呢。
对，我觉得这就是但是我是想说，你们作为亲身体验过的人，你应该看到过他，你看到他那个样子，你应该是可以更好的去说明，就是说他做这件事情中间你看到的那种出来的那种力量是什么，以什么为导向的。
我觉得他还是真诚的，就是不会让我觉得说有很明显的，但我也没有去看过很明显敷衍的演唱会哈。但是我是有，
周杰伦在新加坡的演唱会已经黑掉了，没有人会再去了。对，
我是有听过这样的一些别的演唱会很不好的，包括我之前在美国也看过 Rihanna 的演唱会，我觉得他就一点都不真诚。
啊？怎么讲？
就是他首先唱的很少，然后他几乎都是半开麦，有非常多的电音，他可能整场演唱会也就唱了一个半小时吧。你没有觉得说他很喜爱粉丝，你觉得他好像在做一个例行的表演，但他对这些其他的就是粉丝或者是现场的，当然这也跟他歌曲的风格有关，他的风格可能就是那种 I don't give a 那种。然后但我觉得，对，但我觉得就是 Taylor 在现场你还是会感觉到他是很 care 你的，他会经常也会做一些粉丝的互动，然后包括他也有一个环节是他好像是唱 Red 相关的那些歌曲的时候，他头上会戴一个帽子，他就在台下挑了一位小女孩，然后把她抱起来，然后把那个帽子放在了小女孩的头上。之前我也看过一些文章，是说 Taylor 其实是在粉丝运营方面非常有一套，他会全世界各地都去举办这种粉丝的这个惊喜会，会在一些粉丝，比如说有些粉丝可能会跟他留言说，我最近要跟我女朋友求婚，然后他会突然出现在那个现场，然后因为他的女朋友就是一个Taylor 的一个 huge fan。然后他也会拍这些，然后这些也会成为素材，变成了他当时那个纪录片里面的一些内容。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也包括说一些，
他很用心，
对，他很用心，对，他也会回粉丝的这些信。
对，
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可能名利双收嘛，就是其实很多做明星的他们都会有那个躁郁症，就是他们在嗨的时候非常嗨，他们体验过了开演唱会这种巅峰体验之后，很多其他事情是没有办法再给他们同样的体验的，所以他就需要不断的开演唱会，我不断的再创造，然后去在一个大的场子里面跟更多人达到共鸣，这可能给他带来的这种体验才是非常非常难以取代的。
对，我也是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一个人可能光靠一些名啊利啊这样的一些就是外在的激励是很难 就是数十年如一日达到这样的勤奋和努力的程度的，就最终可能还是一些你内心的这种热爱。对，因为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业界的时间管理大师，因为可能在过去的一年里吧，一年多里，他除了就是去开这个全球巡回的演唱会，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又出了一张新的专辑，那新的专辑他自己也涉及到他要写歌，然后要录歌等等，也是非常消耗时间的。然后呢，他还谈了新的男朋友，对，然后又非常多的会出现在那些棒球比赛，然后以及各种一些场合上。然后因为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就还有在疫情的几年里，然后他又出了，就是2020年、2021年和2022年，应该都出了新的专辑。然后他又包括，因为之前他涉及到版权的问题，所以他把这张他的老的一些专辑都录了新的 Taylor's version。
对啊。
然后这个是他的老东家以为，就是啊，你已经是大明星了，你没有时间，你不会再重录了。但是他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做到了，打了所有人的脸。
啊。
对，就他真的非常的，就是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然后每天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然后还有据说是好像是他每10天就要写一首歌，然后他不写不出歌，他自己会非常的焦虑，就会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强的内驱力的人，然后自己有可能确实也很爱就是音乐，很爱创作，有很强的这种创作欲，对，然后要把这一切分享给别人，然后造就现在的他。对，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你但是靠一些外在的这种驱动力，你是没有办法把自己会做到这种极致的，他一定是自己内心会有很多很强大的东西。
对，我有一个就是音乐专业的朋友，然后在自己做乐队的，然后他就说那个他看过泰勒的在图书馆那种就是很平常的一个小的地方的不插电影唱会嘛，然后他就说赚10亿也好，100亿也好，他该赚这个钱，他就是有本事，就是说这个确实在音乐方面也是有过硬的这个专业水平在这里支持他的。对，所以你们是怎么看他的音乐的呢？
因为我不是很专业，
这里有音乐，
没有，我也是非常业余的，就是，我只能说总结一些乐评人对他的这个看法吧。就是首先他的确实是曲风是比较多变的，先说音乐性上面。我其实在那场演唱会上面才好好的听了最后三张专辑的特点，之前三张专辑都是我听过但是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但在我听完了之后，我确实发现他跟1989还有跟他之前 Fearless 还有 Red 时期，确实从其他音乐采纳了很多新的养分。在 Folklore 上面我说不出什么专业的分析哈，但我就会觉得一些和弦的色彩还有一些音色的采样上面就给这些歌曲带来不一样的色彩。那包括他会更以一个民谣跟诗歌的方式去写，有了很多长短句，然后有这些长短句也会用在了 Midnight 里面。而 Midnight 里面我会感觉就是演唱会最后一趴是 Midnight， 其实还很适合 ending 在 Midnight 的，因为 Midnight 的这个律动很强，而且那种律动又跟1989那时候的那种律动又不太一样，感觉他用了更多电子的东西，或者用了更多 bass。 律动其实不是一个 Taylor 之前很擅长的东西，他的很多歌其实是有点让人蹦不起来的，就他不像那个 Billboard 里面那些霸榜的歌，或者是像 Lady Gaga 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唱舞曲起家的一些歌，对，他的歌有点蹦不起来，但是我觉得在 Midnight 上面好像有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还蛮厉害的。他虽然已经有这么大的粉丝基础，但是他还在开拓。你如果说去跟周杰伦比的话哈，当然就是这样比可能会有点不太那么公平，但是也是非常多的粉丝会恨铁不成钢。那周杰伦他可能开创了一种曲风了之后，他并没有那么更好的对继续开拓的代价是你要发一些专辑会注定可能会 flop 或者是就没有什么冠单，但是 Taylor 这些冒险他都做了，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他非常能够去 take risks。 比如说就是当时好像应该说那个 Red 是他转型时期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然后当时里面的其实好像是前里面的歌都是不同类型的，比如说有 country 的，有什么 hip hop 的， 然后有不同的这种摇滚的一些风格的歌，对，然后所以他那张专辑其实也是会比较褒贬不一，因为比如说原来他很喜欢的一些很多 country 的粉丝听了他那个专辑可能就会觉得不太舒服，但可能一些他新的创立的流派的粉丝又没有完全的被他可能吸引过来，所以当时确实好像是 Red 的那个就是销售啊一些的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他也是后来通过很多新的努力，然后后面的专辑又拿了格莱美啊等等，后来很多粉丝回去听 Red 会觉得 Red 非常不错，
他是有 ups and down 的，他也不是一直都是
啊，对，他有非常多的 ups and down、
啊、
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除了他音乐性之外，他的歌词是一如既往的好，而且也在不断的精进吧，我觉得这点是反而可能是更过分的，因为他的曲风其实变化是比较大，如果说很多人是因为他从乡村走向城市走向那个 City Pop 的那个路上1989那张专辑圈粉的话，其实很快到了那个 Folklore 跟 Evermore，就是这两张专辑的曲风又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他一以贯之的是在歌词里面写他的故事，他的表达方式，他那种能够通过歌词把这种共鸣带到粉丝面前，而且让粉丝眼前有这种画面感，这个能力是一直都没有在减弱了，我觉得可能是这一点对于那些固粉的作用可能更大，就粉丝不一定喜欢他每一张专辑的曲风，但是他的表达可能一直既往的细腻跟有共鸣。
哎，那但我就有个问题了，那这么细腻又有共鸣或者又很 subtle 的这种音乐上的东西，在演唱会这么嘈杂这么吵闹的环境中，你们觉得就是演唱会是不是其实对于音乐性本身的欣赏是，还有跟我吐槽就是太吵了，就是有没有觉得其实并不是一个在音乐欣赏，就演唱会如果有很多维度的话，音乐欣赏这个维度上并不是特别满意的。
嗯，对，我觉得是的，因为我以前也听过别的演唱会，但是这种就是别的演唱会上其实更多是粉丝可能在一些经典曲目或者说高潮部分会全场大合唱，对，是的，然后但是在 Taylor 的演唱会上真的是从头到尾，然后不仅是高潮，然后从开始大家就会一直的跟唱，然后就会导致其实你但凡你的座位可能稍微的不太好一些，你很难去听到他那个 Taylor 的声音，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很难区分啊，到底哪个是粉丝在唱，哪个是他在唱，对，然后音乐性上我觉得确实会有，而且还有他的也会有些，因为他每天很疲劳要唱很久，有时候会觉得他的一些嗓音状态其实可能也不是那种特别巅峰的一个水平，
就不是 CD 行走的 CD，
对对对，是的，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演唱会可能和其他的一些 Diva 的演唱会不一样的，就他的可能更多还是图一个氛围
视觉，
对，是的，然后尤其是在很多快歌的时候大家会跳起来非常的嗨，但他不是说那种我要去飙高音然后我要去炫技，我会让你就是在现场听到非常好的那种音乐享受的，对，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
但我觉得满足这个要求的那个歌手也太少了，首先就是能唱，对，能唱到这样的歌手很少，第二是很多观众可能他就认为我来演唱会我就不完全是为了听到你现场的表现的，对，我就是一个参与感，如果我能唱这首歌我能跟唱，这对我作为唱歌的人本身我是感受到非常大的喜悦的。
所以你们有跟唱吗？你们也全
有一些歌有跟唱，但是因为他没有那个歌词本，
对，
国内的演唱会他是会有题词，
就
是
这屏幕上会有，
对，屏幕上会有，然后为了方便粉丝跟唱，但是这里没有，
对，完全没有，
但其他的粉丝都能跟上，你们怎么跟不上？
因为我们是假粉。
那作为一个假粉，你觉得你们跟真粉的区别是什么？
没有那么激动
啊。对，我觉得真粉真的非常激动，就是很多人全场蹦迪，然后全场在那蹦蹦跳跳，然后热泪盈眶，然后大哭不止，真的，因为我加了我们的那种航班群，还有很多人他们就这两天就是参加完演唱会之后就有非常强的戒断反应，他们就可能就第二天就一直在疯狂刷自己在演唱会上的拍的视频，然后就甚至还要享受第二天的那个门票，然后再去看一场，或者去到那个演唱会外面再跟着唱一个晚上，对，就真的他们非常的激动，就是那种情绪上的那种巅峰感受非常的强。
再描述一下你们看到了什么比较夸张的激动的行为。
我前面的两位我觉得是未成年粉丝，他每一首歌可能都会尖叫至少5次以上，而且每一首歌都会跟唱，他们全程都拿手机在录，然后一边唱一边录， 然后当他们唱到彼此都会唱的那个段落的时候，他就会尖叫，然后就一直在那里跳。然后也有一些粉丝在现场会哭，就是大声的 shout out。 然后或者是Taylor 他每一场都会保留两首歌曲，是每场演唱会都不一样的，但他不会提前说，只有当他唱的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什么歌。然后
盲盒，
对，盲盒。然后当盲盒是你非常喜欢的歌的话，现场的粉丝的反应就会非常激烈。我们两个其实是属于很冷静的，就是因为我们坐在的那个位置是那场的某个block 的后排，所以对于我这种哈比人非常不友好，因为前面的大家都遮挡了我的视线，所以我反而我会坐下来然后看后面的屏幕。但现场像我这样在那场坐下来的人是很少的，
大家都站着呢，
所有人都是站着，全场站着非常嗨。
哎呦，那就Coldplay 都是坐着的，你知道 Coldplay 有时候也挺嗨，但是都是大家都，陈奕迅也都是坐着的。而陈奕迅特别搞笑，陈奕迅演唱会的时候他特意安排了一个趴，说大家坐久了不好，我们站起来。他很努力的让大家站起来，但新加坡的，我的感觉就是新加坡演唱会是我觉得全世界最不嗨的演唱会，就大家都不站起来，然后好不容易有几个人站起来了，唱了不到30秒又全部都坐下去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么的不嗨。但是你们说泰勒的全场都是站着，我是很，如果我没去我是很难相信的。
你觉得跟用户的年龄有关吗？观众年龄有关吗？
我觉得他就是挺不嗨的，这里的人就比较内敛吧。
但也有可能因为我们的观众有很多不是新加坡本地人，
是的，我觉得确实是和他的这种粉丝的热度，然后他自己的这个顶流程度有关系。然后他的歌，还有他的歌其实音调没有那么高，然后作为普通人都是比较能够跟唱，对，而且他确实是很多粉丝都会提前的去背歌词，然后他的歌词都记住，这种人非常多，所以我也很震惊，真的是从头唱到尾。但陈奕迅的歌是他的歌都不太好唱，对对对，对，是的，所以我觉得也有关系了。
OK， 对，那如果现在就是再给你一个机会，但是要花比较贵的钱哈，再来一次泰勒演唱会，你还会再买吗？
一模一样的不会买了，但如果是下一次他再出新专辑再出 tour， 我会考虑买更前的票，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演唱会，然后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离我太遥远了，其实让我没有那么有现场感，就我还是希望他能离我近一点。
对，是因为我们先的时候的票在那个 block 最后一排就看不到人，所以就感受不太好，主要是因为主要是前面的人都也站起来了，然后也挡住，非常不好看。后来我们就是跑到前面的一个位置去，然后就对，就发现哦，那个位置就你至少可以看到他的人，然后屏幕也在比较正中，也在屏幕比较正中的位置。那个时候你的整个体验感就一下子感觉好很多，就是啊，我是在一个现场，而不是之前就会有感觉啊，我难道在看大电影吗？
哦，明白。所以就是说，在演唱会给你带来的，就还是回到刚刚的体验中间的重要的一环，其实是你和这个你能够用眼睛看到，你感觉跟他的距离拉近了，
对，
然后被他的这种感染力所感到共鸣。
对，是的，就会你会感觉好像你和他产生了一些 connection 那种。你们在同一个就是 stadium 里面，然后同一个时间一起唱同一首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他的狂热粉丝吧，就是感觉哇，我喜欢了他一辈子，然后我有时候跟他那种
等于3年。那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一直很感兴趣，就是因为泰勒一直被大家说成是女性主义啊，就是很反抗权威，然后很有个性，或者说他很敢的一个这样的女生，就可以为女性代言的一个这样的女生，那你们觉得是怎么看待她在这个方面作为一个女性的偶像，她带来的一些正向的东西？
其实以女权或者是以女性的力量为就是艺术人格的歌手其实很多，我觉得泰勒最激励我的地方就是她是最成功的，她是商业上最成功的，就是她的成功已经所向披靡到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想出有任何就是诋毁他的地方，因为他商业成绩也是最成功的。我觉得他其实突破了挺多东西的，就是首先他不是大的厂牌，他不是大的这个音乐公司捧出来的人，他是一个自己写歌，然后自己的家族企业，然后一步步走到这个位置的。可以说他不是富二代，不是新二代，他不像，如果让我去对比的话，我会觉得比如说 Beyonce， 他是一个 他的上位之路其实有挺多是 Jay-Z 给的一些资源，然后包括他的很多歌曲，他的很多业内的这些认可度，其实也是有一种像就是北京的金圈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些音乐人的力量
把他捧上去了。
对，
泰勒是平民出身吗？难道
泰勒还是偏平民出身？但是他是中产阶级了。
啊，对，我觉得他对于在偶像这个层面来说，他并没有比别人更好的资源，
没有
牌不好一开始打的。
然后他的词曲又非常大比例都是自己写，甚至早年很多词曲就是如果你看那个词跟曲的作者的那一列，就是可能就只有他一个人。但是 Beyonce 还有很多大公司出来的这些歌都是要经过非常多就是优秀的这个制作者，上面就会加非常多的名字。然后 OK Beyonce 然后跟很多其他的 singer 他确实是参与其中了，但他不是主要的 songwriter。但是你就会感觉那些会商业化程度更重，但 Taylor 的东西可能你就会感觉说，因为他自己包办了词曲的大部分，所以他还是在我手写我心。
对，你也是这样觉得
啊？对，是的，就是这个也是说到他一个非常不可被取代的地方，就是他的歌曲里面一直都是在写他自己的成长故事，不管是用他的很多谈恋爱的经历，还是说他后来就是被别人去诋毁，然后又一步步的去放下很多社会规训，对，非常的真实，所以粉丝会有很强的共鸣，就是我听了他的歌，我知道他的人生故事，我和他当时的情感是就是 strongly connected， 所以的话就是粉丝真的是会对他的所有的人生事件非常的理解。然后像其他的歌，比如说其他的女歌星的歌，他们就是可能是制作人或者说专业的人写的，对，其实可能歌词里的故事跟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不是有那么的贴切，那这首歌其实换一个人，换一个唱功很好的人唱也可以啊，你并没有什么就是不可取代的独特性，
有种你是由一首首冠单然后推到现在的这个位置的那种感觉。我觉得 Taylor 是他现在的成功，我感觉还是证明了这条路是能走通的，就是我如果不借助很多对大唱片公司的力量，然后只是我手写我心，然后其实你说 Taylor 的外貌，当然他当然是美的，对，但他肯定不是美国现在主流的那种美的模板，比如说他从来不美黑，然后他的身材他在舞台上有一些舞步，但你能感觉他在舞蹈这块其实是不太擅长的，他不会像很多就是可能走舞曲风格的一些 singer， 他们也会有非常多的 performance。 对，
所以你听了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种我手写我心在现在的音乐界算一股就是清流一般的把这种就是这种成功的路径给你写出来，而你们是认可这种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很真诚的表达，你也是可以获得成功的，你不一定要这种包装啊，或者是那些舞曲啊，或者是跳舞跳多好或者怎么样，就是说这种模式在你们看来其实也是值得鼓励的吧，算是。
或者说我觉得这就是它的不可替代性，这是音乐圈里独一份的，因为音乐圈里可能没有其他的歌手是那么平这样的几数十年如一日，然后一直能够自己写出高产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我手写我心的歌曲。对，
我觉得他对我另外一个启发也是，他现在其实1989年吧，他现在已经35岁了，很多人都觉得他跟乔阿尔文已经谈了那么久，就是总该结婚生子了，这也是很多 diva 到了他现在这个年龄都会经历的，结婚生子，然后拖慢这个发片的这个间隔，然后有新的人生经历等等，那他没有选择这样一条路。我其实现在也非常能理解他，因为你毕竟有这么多演唱会要开，你还有这么多人生的经历，然后你还有非常旺盛的创作欲，我不想停下来，因为我现在还在我的生命的巅峰期，我还在产出，那我至于我以后能不能生孩子呢，就管他呢。我觉得对，可能是我觉得这点对我还启发还蛮大的，就是你不要管这些年龄或者是社会时钟，你也不要管别人说你说啊，你好不容易谈了一个男朋友这么久了，你一定要结婚生子或者怎么样，你作为一个女性在你30多岁，很少人在30多岁还能保持
这么高的产量和职业热情。
对，我觉得这在欧美的这个 diva 里面就非常非常少见的，这点也是我觉得他给我的新的启示。
对，是的，就是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就是他其实在成长过程中也是会有受到很多就是别人的不被重视啊，然后觉得别人他有很自卑，因为别人觉得不够好看，还有他以前是很多人觉得他胖，所以他要节食，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 the good girl 路线的人，然后有受到很多的这些别人的眼光看的这些这种看法，然后非常的被规训，但是可能在他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他就不断的去打破那些规训，我觉得这些也是会给到他的粉丝很多力量，而且是他会把这些东西都非常生动形象的歌词写进他的这个歌里面，就比如说刚说到他和那个 Joe 的上一段6年的恋情，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关于他们两个人其实是长期的一些这种计划或者说是底层的价值观不符合的事情，就比如说他在那个他的比如说那什么 Midnight Rain 里面就有写到，就大概其实是有影射他们俩的关系啊，大概就是说阿尔文就其实是那种比较性情比较淡薄吧，然后比较喜欢平静的生活，不想要太出风头，所以这是他们可能过去后来6年其实都没有怎么去给媒体一些这种太多的这种绯闻啊，或者说是一些这种小道的照片的这样一些机会，对，但是他自己他也写到就是说他其实是想要 make her name、嗯、他想要去成为一个大人物、
对啊、
他是想要
他的野心写脸上了好吧
对
是
的，他是一个非常 ambitious 的人、所以后来可能就是在两相抉择，他其实就是选择说我要做自己，我是一个想要 make my own name 的人，然后所以我要去把我的创作的热情给激发出来，我要去做我自己，然后而不是去维护恋情，因为好像就是从一些其他的粉丝听说他其实那些恋情之间有一些反复嘛、就是说他其实也是在上一段感情里比较卑微，对对，是他很卑微，就是为了他的男朋友去做很多的事情、对，但是
说他给了很多资源之类的、给乔一些资源什么，也会有一些粉丝会这样想了，但是粉丝的本来他的立场可能就不是一个公正的立场。
对是的，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就是像刚刚说到其实他之前的时候是谈了很多的男朋友、然后就有很多的媒体会去抨击他、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有一些歌里面会提到，就是说啊，那别的男性男明星他们其实交很多女朋友、对啊，就会有给你很好的评价，但是他作为一个女明星就这样子，然后还有包括后来他和就谈了很久的恋爱，人就会觉得说啊，那你要不然就是结婚，如果你不结婚那你可能就是 one night stand， 他里面就是也包括在那个midnight 里面歌词有提到，就是要不然就好像觉得他就男性的，要不然就是一个 wife， 要不然就是一个 one night stand， 好像中间就没有别的了吗？所以他要去反抗这种，比如说他觉得这其实是 like 1950年代的对女性的看法，他要去反抗这样的一些东西。对，他的歌词里面其实就有非常具体明确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哇，这个太棒了！因为我其实之前一直有一个假想，就是我觉得泰勒的走红其实就是一个时代的女性的价值观的变化的一个潮流，它正好和它完美的匹配。我不知道它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就是互相成就。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就是女性的崛起，女性力量，然后女性要独立，女性要有做自己，然后就是还有就是要搞钱。因为我觉得其实非常实际，就是说你没有钱，你没有经济实力，你根本不要谈什么别的。然后泰勒的这个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其实就是给了这些有愿意去相信这一套价值观的女性一个很好的激励，就是哎，你看我终于有一个 role model， 我终于有一个这样的成功案例在这边。你们觉得是这样吗？就是他有这方面
的？
对
对，是的，是，我觉得挺认可你这个说法，就是互相成就。
对，
他顺应了这个潮流，
我觉得都有，就是也有看到一些文章会描述他的家族对他的一些驻地，包括他的路线的规划是非常小心的。就是他们是会有去控制说你写什么样的东西或写什么样的深度能够有一些共鸣，然后又有一些突破，但是你突破的步子又不会迈得太大，又跟你之前的粉丝群体跟他们能够所共鸣的东西还是有 connection 的。
所以他们是真的有很用心的在这件事情，就是价值观的这个上面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不是乱搞了。
对，
是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底层上就还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她在她的成功的道路上，她其实就会遇到像我们刚说的那些规训，遇到那些传统社会可能对她的诋毁，那些东西自然而然的就会逼迫的他不得不去突破这样的东西。如果他不去突破那些别人对他的成见，对他那些看法，他就没有办法成为这样的就是全球顶流。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说里面肯定是会有你一些人为规划的成分，就是你不要写得太过，要去和粉丝的这个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去匹配，但是最底层肯定也是他自己也是得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得去把这些事情给做出来。
其实我看完那个 Taylor 的演唱会之后，我整场演唱会其实我都非常好奇，就是有没有一些书或者文章是怎么揭秘他们背后这个家族企业是怎么顺应 Taylor 的天分，然后顺应他的人设，顺应他内在的生命力，但是又非常考虑商业上的这些规划。他有很多商业上的做法都是独一份的或者是第一人的，比如说他当时对于 Spotify
的抵制，
对，他其实就是 make my name 嘛，就是我站出来，我虽然还没有那么强大的像 Jay-Z 那样的一个 alliance， 但是我就是我觉得 Spotify 上面的音乐太廉价了，我必须打破这一点，他就去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包括这个粉丝的这个大电影也是他第一次就是这样去做。我觉得其实他们家是非常懂得这个规划的，比如说他的那个又拿了 Folklore 又拿了年专，然后后来 Midnight 又拿了年专，相当于是他声名最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又加了延长了这个 tour 的一些场次。其实我可以算是一个路人，也是因为看到他这么多的好消息铺天盖地都在聊 Taylor， 所以我也买了 Taylor 接下来的演唱会的场次。就这个事情这个节点，大家首先知道他要拿到这样的成绩，但是他的家族企业也非常会铺垫跟顺应这样的事，然后把他推向一个商业上非常成功的高峰。包括也有人说他搞这个演唱会大电影其实就有很多个人崇拜的部分，就是有一种树立一个神的
这
种感觉。
就说
这
样是一种邪教吗？
对，
那你怎么看？你觉得是邪教吗？
我觉得以娱乐圈的那个怎么说呢，以娱乐圈的这个规则来看哈，现在是他非常声名全盛的时候，我觉得不久后可能他就会有一波反噬。
哇，
但这个多久之后我不知道，因为之前也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因为物极必反嘛。
对啊，
当所有的关于你的新闻你能读到的都是非常 positive 的，都在描述你的成功，那就很容易，如果有一个真的有一件负面的事情出来，那很容易引起关注的。
对，我觉得确实这个就是 ups and down 嘛。但是
回头我们来看看你的预言会不会成真。
对，但可能最底层的还是看他说他是不是真正的喜欢音乐，如果他还是能够保持这么好的就是这个创作力和他的这个分享欲，能够去再创造出好的作品出来，其实他的底盘就是稳的。
嗯，
对，
这也是他当时走过那次那个蛇事件，
对
的一个底座，就是他还在不断的创作，他把这个创伤，他把自己关起门来了。我记得当时有个新闻说，他一年都没有 expose 在媒体面前，然后媒体都不知道他这一年去了哪里，然后用私人飞机飞到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创作。但那一年他还在不断的继续写歌，而且写歌的质量还很好，就是这真的是就是成绩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
是的，我觉得他很强的也是就另外一个说到他的力量，就是他能够把那些外界对他的诋毁，然后自己内心的那些悲伤全都化成歌然后写出来。
嗯，
对，就是这个体验，说
这个才华，
对，是他就是，而且是他真的是非常喜欢创作非常热爱音乐的。就当他难过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去写歌，就是通过音乐通过写词然后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然后用这些东西作为就是把那些负能量化成一些养分去滋养它，然后去达到更高的高度的自己。对，这个也是他很强的地方。
这个还蛮难的，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我手写我心是有很大的代价的。
对，
代价就是对于你这个人的诋毁，因为你把很多事情都 expose 在众人面前，
没有隐私了，
没有隐私，你写的每一句歌词就算你不是在写乔尔文，大家也会这样解读的，也会因此去猜测你的恋情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包括你的所有前男友他们是不是愿意被这样写。
啊，
那比如说乔二文也是不愿意的。
啊，
对啊，那你相当于你跟你所有前男友可能都要交恶。
嗯，
因为当你从你的角度写出来的东西当然不会是公平的，肯定是主观的。
啊，对啊，
但是两个人对于这段感情谁对谁错，谁做了什么，你又做了什么，这些肯定有各自的想法。
嗯，明白。
所以很少有艺人是愿意这样去 expose 自己的生活的。
对，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想过就是说除了 Taylor Swift 还就难道真的就没有像他这样我手写我先然后一直创作很多但是又没有这么火的，有没有其他的这种 case， 还是说真的他就是独一份的吗？
我觉得我涉猎还不够多，我只能从就是世界现在一线的 singer 来说，然后包括中国 singer 一线的 singer 来说没有， 就大家的创作肯定都会以自己的私人情感作为一个出发点，但是会刻意模糊化。但是 Taylor 就是对，就你能看到非常多他跟就是世界上就大家都知道的大事件完了之后，他就会有一张就是关于这个大事件的一个创作吧。
对，
就是，但这也是使得大家会容易取得共鸣，就是大家知道你身上经历了什么。很多艺人对自己的隐私也是非常看重的，可能包括就很多人才有隐婚嘛等等，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很大的事情他都不会对外面说，那你就更难通过他的歌去理解他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想表达什么。
对，是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也要看，就是还有又一个说法是，其实在 Taylor Swift 他的就说在他生涯的早期，他其实是非常多的绯闻的。那时候他可能刚进就是娱乐圈，刚进名利场，然后还有经常去办 party， 然后也经常被媒体对狗仔然后去抓到很多的这种照片。那个时候我感觉其实他是有点过度 expose 的状态，然后没有把他的这个私生活的暴露程度管理得很好。然后那时候其实他也因为他自己可能也不太有经验吧，然后也没有体会到说那些负面的能量会给他带来的那种摧毁性的力量。对，然后后来又经过那个他和 Joe 的就是6年的感情，然后又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比较销声匿迹，也是因为这一任男朋友就是不想给媒体去透露太多绯闻的。但是我感觉到现在他其实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就是自我管理做得更好的一个状态，我感觉他其实是会去把一些他的私人生活透露给媒体，
一个新的平衡。
对对，一个新的平衡。但是他又不会，他其他的东西还有管理好，就比如说他现在他和他现男友就是会有暴露给媒体很多他们在什么公众场合亲吻拥抱的一些照片，但其实可能除此之外也就还好了。所以我自己的这当中有一个猜测，我就感觉他现在其实是把自己想要给媒体看的东西暴露出来，他不想给媒体看的东西他就自己藏好。对，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可能已经做到了一个更好的平衡。就这里面因为也和他的一些家族的规划有关，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以他们的这种管理能力和团队智慧应该是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弄好的，你会放些料给媒体，但也把自己保护好。
那对于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谈到，就是他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然后说新加坡政府给了他很多的钱让他就是东南亚独家只来这边开，他本来可能开始要去泰国开的，然后就因为这个就没有去泰国开，然后就会有人抨击他，就说他是把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粉丝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他要为了泰国的粉丝的方便或者看到他的话，他应该去选择我不要take新加坡这笔钱，而是就是多开几场或者是在不同的国家开。这个你们会怎么看？这种就是你们觉得这也无可厚非啊 it's okay， 然后还是说你就觉得这个，
因为可能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没有那么切身感受，就因为我们可能在中国不管他在东南亚哪里开，对，我们都要出国。而且还有一个我是感觉说他可能在东南亚开演唱会就很难照顾到所有东南亚粉丝的这种情况，因为就算他去泰国开，那可能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人没有办法看到演唱会，也都要飞啊。所以就是
我觉得肯定是还是应该还是以经济上的考量为就是第一考虑的。我觉得他应该有考虑过，就是首先他的舞台确实是非常独一无二，然后哪里的舞台能够容纳下这么多的观众，因为他的舞台本身就非常大很长，然后所以你的场馆要排除掉这些舞台区域之外还要容纳足够多的观众，这一点可能也不是所有的场馆都能够实现的。然后以及他有很多这个新的舞美上的设计，他可能搬运这些东西可能也不是很容易。我之前看下来好像他在东京在伦敦跟在墨尔本还有在那个新加坡基本上都开5-6场吧，大概两个周末一个城市，两个周末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刚好控制了，就是说我在这里办六场能够造成场场都爆满，然后又能最大化的就是去保持我舞美想要设计的这个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啊，但我确实也很想很好奇哈，就是因为他的票仓肯定是到处都有哈，就是如果你这个 tour 的上半场在美国已经开了那么多，然后在很多美国的小城市也都去过了，那为啥不能在比如说在英国多开几场，或者是在澳大利亚的不同城市多开几场呢？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考虑的，也有可能是整个时间的关系吧，因为一个 tour 走1-2年其实已经很长了。其实
行，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
猜测的
猜测，对对对。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看到大家发的那个视频，就是我因为没去现场，你们来讲一下，就是他的那个视频是他在前面唱那个歌，然后后面的伴舞男生全是男生，一律都是清一色男生，穿着粉红色的衣服的男生。然后我就在想，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正常演唱会上的很多伴舞都是女生嘛，然后就是他为什么要请清一色男生？难道这不是，就至少那一支舞是这样的？就我看到那个截了一个片段，别人发的小红书。那你们看整个演唱会上是男女的伴舞什么都有是吧？
都有，
就
是
那首歌。
对，可能就只是那首歌，因为后面也有一首歌是我忘了是 Bad Blood 还是哪一首，应该是1989时期的歌。就是后面他身后有六位伴舞，六位伴舞都是女的
哦。
然后大家一起以一个就是 V 字形，然后这样走向这个舞台。然后在那首歌我理解的，因为它是讲可能女性上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伴舞就都是女的。那其他歌可能没有分得这么清，反正伴舞里面我觉得还是女性居多，就我看到的情况来说，
并没有刻意的就
没有
男性啊。还有什么就是关于演唱会现场，就只有你们去了现场才能知道，我们这种没去的人就不知道的一些事实？
我觉得他的舞美还是值得一看的，就是比较特别，比起我之前看过的演唱会来说比较特别，就是他最后会有烟花，然后跟他最后 ending 的时候会有很多彩片从上面掉下来，然后他的屏幕是有精心设计过的，它的屏幕首先是作为那个材质，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哈，就是又能够当屏幕用，但是又能够那个有灯，就是它的屏幕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流明特别高的一个灯，然后能够摄像这个全场，还有就是它的屏幕。其实我在很多演唱会上都看到，因为演唱会大舞台那屏幕都是横的，然后可能一般会用就是其中一个屏幕来照这个singer 本身，但他的演唱会上的屏幕他会跟 MV 去结合起来，有一些预拍制的画面，就相当于说他们有去想每一首歌我想传达的是什么，我想营造的情境是什么，然后所以演唱会那个横的那个屏幕呢，上面会有一些 MV 的片段，也有些新拍的片段，然后右边又是他现场的一个就是画面吧，
对，
两个去结合起来，我觉得这点是比较少的那个新的做到的。
对， 对，是的，因为我之前在 B 站上还有看到有那个视频，然后专门去分析他的现场，对，就真的是非常厉害，他除了后面的那个屏幕和他现场的那个 video 的剪辑很强之外，几乎是实时出，而且他的整个梯形的舞台其实都是 LED 的屏幕，所以你能看到他整个梯形
舞台，
对，他那个舞台上其实的颜色然后光影是会变的，然后有一些很神对对，还有非常神奇的就是比如说刚提到他那后面大屏幕很厉害嘛，就是比如说他在唱那 Midnight Rain 的时候，然后呢他的人物的现场的画面，然后就会你看到屏幕上就会下雨，对，然后就很神奇，然后
像加了一个雨的
滤镜一样，对，加了雨的滤镜一样，非常厉害。
还有 Bejewel 的时候
就加
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滤镜，
对对，是的，然后都非常厉害，非常的实时。然后还有包括它下面的那个梯形舞台的那个屏幕也是，然后我看到你们分析，比如说它有唱一些歌的时候是有一些舞蹈演员在那骑自行车，然后其实它那个是有轨迹，然后那个就对那些演员就沿着那个轨迹去骑，所以他们就在猜测是说啊，是先有了轨迹然后人家要去骑，还是说这个他要记住那个骑车的人记住路线然后那边去弄，对，就非常多非常神奇的。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和其他演唱会不一样的是，他其实不仅在唱歌，而且很多是把他那歌里的情境演出来，比如说他有一首歌叫对 Tolerate It， 然后他其实就是真的是还原了他的故事的情节，然后有一张桌子，然后他和那个歌里的那个男主角，然后他们就在把那个整个歌整首歌唱的一个故事演出来，对，
是买了一个百老汇的门票，
对对，就是偏舞台剧，有唐氏舞台剧这样的，
对，
就可能也是要一个这么长时间篇幅的演唱会他才能尝试这么多不同
的
东西，
他很多就是，而且他都有就是不同的这个他不有好几个专辑，不同的专辑不同的 era， 然后里有不同的布景，对，所以就还挺，我觉得真的是很用心，有很多地方是用就真的是在去讲一个故事，对，把他的就
感觉肯定不便宜，
对，
然后以及这些舞台的搬运，在各个不同的演唱会现场的这个搬运我估计也是要花不少钱的，
对，是的，
因为他舞台本来就很大，然后后面 LED 也很大，然后这些所有的器材这些 估计都挺贵的。
对，是的，是的，非常的，就是确实那些东西都是世界顶级的。嗯，
那你们就是最后觉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就最后一句话，或者说用来形容一下，或者感慨一下，或者记录一下此刻的心情。或者就总结一下这趟旅程吧。
来新加坡还是非常值得的，我是愿意就是再多来几次的，以及就是我觉得跟你们讨论这些，就因为 Taylor Swift 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现象，我其实是很想就是像咱们这期播客做的一样，就是继续去探寻跟搜寻更多的信息，去理解 Taylor Swift 是如何变成流行文化的。当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有非常多这样的疑问，他长得也不是全美最流行最主流的审美，然后他的歌也不是全美最流行最主流最时兴的一些画风，对，但他是如何成为这样的一位天后的。但我觉得她非常助长我们就是女性气焰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在她面前不需要加任何的限定词，她不是最成功的女艺人，她就是最成功的艺人，她不是奖项成绩最好的女艺人，她就是奖项成绩最好的艺人。我觉得能做到这一点还是挺 inspire 我的。
好棒的总结。
对，我觉得就是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粉丝来说，就是还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出好的作品。然后对，就因为我们在路上有跟其他的粉丝有讨论到，就觉得就是怎么说，追了他十几年都没有塌房，我觉得还是希望他能够有这种更用他的这种自己的内心的这种创作欲和他的才华，然后去给更多的女性照亮一条前进的道路。
我听完这些，我开始理解泰勒了。就我以前其实对你们就是我去演唱会的人是有一点点小小的不理解的，就是我就觉得这么多钱，然后你飞过来，你们住酒店，然后演唱会门票，我都觉得太不值这个价。但我现在觉得值得，值得，人间值得。就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呢，抢着也要来看一下了。就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值得就是你去花这个成本来看，那我泰勒绝对是毫无疑问
的，
就是他。好，那我们就这样，我回去剪辑，然后尽快发。